你现在可以升天了吗？
我们随时可升天。
大家好，我是飘飘，
我是亮亮，
我们是
飘飘亮亮。
终于可以这样讲自己了。
你很想要讲你是亮亮吗？
我觉得亮亮很可爱啊，我很喜欢亮亮这个
清亮，
就是明亮啊、清新啊这样子，我觉得蛮好的、啊。如果以后我有小孩，虽然很难，我也是希望说我的孩子可以叫亮亮之类，不用叫飘飘啦，飘飘有一点多了。
是我多了，对，我体重真的多了，
我体重也多了，没关系，大家都差不多。
我觉得没关系，应该说，我就在今天呢坐车的同时呢，我开始在100多集之后，我开始觉得好像我没有倾听民，不能说民怨、民声、
民
意，对，就是大家可能不熟悉的，我们无法真的辨认出我们两个的声音是什么。
不是你这么多集之后才意识到这件事，其实他们已经也这么痛苦的走来了。
对，但是我必须要先讲说，不是说突然有人在骂我们说什么这样，而是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在坐车的路上，突然就觉得我是不是太一那叫什么
一意孤行，
对，所以我就觉得对，然后再加上我们也不想再想题目了啊，没有。
我们在那个100集那一集有讲过说，其实我们花最多时间并不是在讨论要讲什么，
对。
topic 就是，
而是在想
什么
因应这一集的主题，我们要怎么样去给它命名？
可能我想这个主题只需要2分钟，可是我们想那个要这一题要这一个主题要讲的名字要想20分钟，就可以知道那种多费时多耗时。
但我们不是因为费时，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勇于尝试过后之后呢，觉得想要找到适合大家的。比较好倾听，
比较记住了，
对，记住。所以我是飘飘，
我是亮亮。
从往之后，我们都叫
飘
飘亮
亮。没有，后来又 有下了一个解释，我就说，就是我们也是期许自己，也希望自己，就是在讨论任何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件事当时可能做不够漂亮，或是说话说的不够漂亮，那我们在讨论过后，我们可以想着以后如何变漂亮，不管是形体上的外貌上，重点是比如说话上啊、行为上那个动作，或是整件事情那个漂亮不会是单纯的外表的部分。
对，
我觉得很重要啊。比如说我们这集要讲滑雪嘛，就是滑的漂亮也很重要。
对，滑得漂亮，但我希望还是大众不要去定义说滑得漂亮是因为外表的，就是你刚刚说的外表的
美丽，就是开心啊，
开
心的那种
心情漂亮、啊、开心利落，然后轻盈那种感觉。对，然后我们这一次呢，就是我觉得也很特别，我们就在这个30几岁的当头，然后我觉得滑雪算是我的一个人生一直想做但是一直还没有做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我确实那我在12月的时候尝试了，就是滑雪的课程。
你上了多少堂课啊？
应该说我总共上了2堂，
大概都2堂，
2天啦。等于是等于说从早上的9点到2点还3点，9点到3点，然后中间休息1个小时这样，上2天。对，然后我上第一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挫败哦，因为我就是一个。我觉得我的意志跟我的身体是没有连贯的
okay,
所以我在转弯的时候啊，我那个脚就是像残障一样、欸、然后老师就发现我的脚怎么都不动，真的很挫败。然后第一堂课就是一直在滑倒啊，就是一直各种跌。然后我第一天课上完之后，我的最大的成就感到是什么吗？说起来真的很 shame， 就是你不知道他拉那个绳，他不是会有电，就是因为我们是站得好，我们是初学者，所以我们会去上那种去 baby 的场地，就是有点斜坡，然后但也不太斜，然后也没有人，就我们，然后他旁边会有那个电动的，就是绳子，可以让你就抓着绳子，然后带着你的雪就是一些用具，抓着绳子，然后就带你往上走。
哦，我们都自己爬上去，我要累死，
你自己爬上去，
好累。你知道我每溜下来要爬上去的时候，我就。光爬上去是我快死掉，我根本不是滑雪让我死掉，是我爬上去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说。然后每次上去的时候，我就因为有我这一团有两个弟弟是比较能滑的、然后那两个弟弟就是你知道，毕竟一个小我12岁，一个小我就是16、17岁，他们两个就是上去完全没有错，我上去这样你知道是这样子哦、然后因为我大概是3个比较会滑的，就是我是里面就是比较能控制的，
对，
所以他们一开始都会说姐姐你先，你妈的我真的不行，因为我不是不能下去，我是真的喘到我这样
我说你要给我一点时间，我说弟弟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一点时间、uh-huh. 我就想我是真的很累耶。然后你知道那个因为我们是那种人工滑雪场嘛，所以那个导游就是跟我们说其实那个呼吸空气就是那种是化学的嘛，所以也不是很好、uh-huh. 就是要我们戴口罩什么的。可是你知道我全程是没有戴那个雪镜的，因为我一直因为我戴眼镜，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特别说，因为我本来想要换隐形眼镜，可是那个导游，因为我们导游是很厉害的滑雪的就是很会滑雪嘛，所以他就直接当我们的老师，然后他就说哎、欸，那个不用特别戴隐形眼镜，因为他这种特殊做法就他直接可以把你的眼睛这样扣进去什么的。可能我的眼睛比一般人比较大还是什么，我本来、就是、
扣进去
就是可以扣进，可是我变很痛，我就是整个人就是被压在里面，所以我从头到尾没有戴雪镜，我就戴着我的眼睛在滑雪，然后也没有戴口罩，是因为我觉得口罩非常的碍事这样子。他好像要用一个那个镜嘛，他就说不用花钱买那个东西，因为其实那个就只是因为我们不是很长期在滑什么的，反正我就这样，所以我真的是喘爆、欸、我真的是喘到爆，我每爬上去一次，我就觉得我都快就是我都这样这样子，我就觉得好累哦。然后 你越踩到最后，那个你要爬的那个雪那边就越湿， uh-huh. 就越难爬。
哎、uh-huh. 欸，越湿 OK， 因为我是自然雪，所以不一样。
嗯，
我真的是你付的钱太少了，因为我们就是付真的是。三个人请一个老师，或是我后来是一个人请一个老师的。
我没有，我是跟团的其中一个行程啊、
哦、那对，那所以我就是有等于我就是要抓着那根绳子，然后那个因为我是在站在滑雪橇上嘛，所以那雪橇当然就是我只要抓那绳子，我基本上只要平衡抓得好，我是不会跌倒的，
我就直接上去了、嗯、
可是难就难在你上去的时候你放开手，对不对？可是它是下坡啊，所以你要马上的一个立即的反应，然后让你是可以止住在那里的。你知道第一天我跟我的那个另外一个同伴，我们真的是饱受每一次我们一定跌倒每一次真的每一次，最后第一天我们最大的成就感是在于我们上去之后我们不会跌倒了，放开绳子的那一刹那，然后我们还可以走路，然后就开始可以有点滑。
你们不用把雪橇拆开吗？
我们不拆的
哦、啊， oh, okay,
就是我们就、okay. 就是因为他可能就是要让你习惯，除非你真的跌到已经不能站起来了，因为老师会教你，教练会教你，就是你跌倒的时候你要怎么站起来，但是当你跌到一个就是你真的很难了或什么之类，他就会说哦好吧，那你把它拆掉，不然他会想尽办法尽可能不要拆你的，把你的雪橇跟 雪鞋子然后离分开、
哦、那因为我们时间真的很短，因为我前后后在包含租借什么加滑雪我大概也只有三个小时、
uh-huh.
然后他第一个就教我们怎么把它拆开，怎么把它装进去、
uh-huh.
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自己往上爬嘛，所以变成是说 我滑下去之后我不知道自己往上，你不可能滑着那个雪橇往上，因为它会往下，
所以你是走上去的、
哦、对 every time、
哦、
你懂为什么？
我懂，我懂，
就是我自己重点是我还要扛着那雪橇，那雪橇有多重，就是
我
要拿着那两个，就等于是说我要先把它我的雪鞋跟雪橇解开之后，然后我就手上，
老实说你是可以穿着上去的、欸、你就是一直 V 呀、啊。
然后就旁边的那个上去的走道是很窄的，然后非常多、哦、那个是一个就是大众，就是韩国人也在滑，就韩国的当地人在滑，你不肯去那边站人家位置，所以是你要自己靠旁边然后爬上去的那一种。
但是我的意思说穿雪靴的应该说穿雪那叫雪橇吧还是什么，那叫什么雪橇板、
哦、ski, 那两横的那个
对那叫什么，有个
我不知道 雪板
雪板、嗯、OK 就是照理来说 你是可以穿雪板往上走的，只是也要有技巧，就是老师要教你怎么走
了。我觉得没有旁边太多人，然后很我觉得旁边因为你的学校就是滑动嘛，你又往上走的话，你我当然知道有技巧，可是你就是很容易会往下走就危险，所以他就是叫你全部拆开，然后旁边真的很多人在爬上去的时候跌倒，我那天差点被一个旁边人就滚下来，他我差点因为他就顺便一起摔死这种、欸、
对，
就觉得很就变得很麻烦。然后因为它当然有这种比较正常的那种滑雪场，是你要坐那个缆车上去的，有没有？ Uh-huh. 就是不是练习场，就是那种要坐缆车上去，它就一路这样子就上，就是你当然从头到尾就可以不用拆嘛， uh-huh. 你就下来之后你就坐那个车又上去了。Uh-huh. 可是因为那个地方他也不让我们去，因为他觉得那个地方太危险，对我们来说就初学的第一次碰到的时候真的太危险。然后我们整团，我们这团的19个人，你也不可能说我一个人去那边，那谁照顾或是干嘛？所以我从到也没有去坐那个什么滑雪的缆车上去，也没有，我就在这边。然后我们那个滑雪的练习场是有一个是真的就是很不陡的、
uh-huh.
然后就真的练习就是穿啊什么什么这样子。
然后那边是我好不容易，因为我们要经过那个小的练习场之后才会到那种真的是初学者中的初学者练习场，有分那障场就是 ABC， 你要先爬上去 B 之后才会经过那个 A 就是最低的，然后 C 的是我们根本就没去过，是要坐缆车上去的，然后我就硬爬上去，因为导游就是他第一个上去的，然后我就跟在后面，我就因为那个时候通道你就拿着那个雪板，我这样跟，所以他根本就还没有教我，我就已经因为我们在一开始拿到雪板他就教我们怎么装进那个雪板，怎么打开那个雪板这样子，所以我上去之后呢我就自己装好就下去了，就是第一个那个初步练习场我就下去，然后因为那边也不怎么陡，就是一点点的坡度，就是你可以刚好到下面，然后上下面又很平缓，你基本上最下面有安全网，但是我就觉得我还 OK， 然后我就自己就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可以控制这件事情的，然后我就做这件事情，然后这种是我那个导游就是变成是我们那一团除了我以外18个人，对不对？还要一个领队，好，还是剩19个人，除了我以外每一个都要慢慢教，一个一个教，就是慢慢说啊要下来什么，然后有些人抽到都在教也下不来，也成功不我不行我不会动，然后什么的，就是一直呈现一种这种状态，然后就我姐是一开始很害怕，但是她后来她其实可以，但是因为我姐就毕竟现在身上就是有伤在身，所以她就是变成说她也不太敢摔或是什么，但其实就大家都在等，可是我就是一个人就上下上下，我就这样子一上，然后几次下来之后我已经到最远的地方，就是那个练习的最远地方，就很平缓最远的地方，可是我还是觉得一下下就没了，就一直有这种天哪，我到底在干嘛，我就自己一个人已经走到很远的地方这样下来，然后你还要再绕过一些人什么，要不然你要稍微因为都是人，我想那个滑雪场真的就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那种概念，就这样一直滑，然后后来呢旁边有一个就是很陡的，就是相对比较陡的，然后我那同团有两个很年轻的弟弟，就是一个小我12岁、uh-huh. 也属蛇，我们那时候也知道在属蛇、uh-huh. 然后另外一个更小才高中，那个已经开始就是刚大学毕业在工作，然后一个是那个才高中生，然后他们两个就说什么哎，他们想要去那个就是比较有挑战的那一个去流，就是滑这样子、
yeah.
然后他就因为我本来是爬到最练习场，就是最初阶练习场上面，然后他们就约我去那边，我想说哦好啊，就是不是你知道就算那个有稍微有点难度，那个他有分陡的跟不陡，其实是、mm-hmm. 你知道最右边是比较平缓的，最左边是比较陡的、mm-hmm. 然后因为刚开始去的时候最左边那个根本没有人， you know 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想说没有人就不用排队嘛，好，然后其他都还是有教练，那个等于是有正式的教练在那边教什么什么的、嗯、教你怎么刹车，教你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们就默默想说好，我们就去那边不用排队，就我们后来才意识到说那边是最陡的，就是那一个区域里面最陡，他就这样子，后来呢就弟弟一个弟弟先下去，然后他先下去就是你知道就是下到下面也是跌的，就是有次小跌、嗯、然后我呢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在中途跌过，我滑雪滑就是虽然说短短3小时，但我都没有跌过，可是你知道我那天因为那个太陡了，然后因为那时候根本就还没有，因为那时候他只才刚开始教我们怎么滑下去，他因为我们那边太平了嘛，就是没有教我们怎么、嗯、如何怎么刹车、嗯、没有认真教，只有在车上稍微讲一下、嗯、然后我就没有还不知道那个真正的刹车，就是他跟直排轮刹车可能不太一样嘛，就你知道吗，我们在车上的时候那导游就是跟我们说反正我跟你讲你们最后就是尖叫就对吧，前面让开，因为撞到别人受伤很危险，那个雪橇撞到是头破血，他说就尖叫然后别人就闪就对，反正你最后就挂在那个安全网上面就对，反正安全网上面很暖很安全什么什么的，我跟你讲我就是那时候因为他有告诉我们说不能偷偷的因为我一直以为他叫我们不要去的地方是那个就是可以坐缆车上去的地方、uh-huh. 我觉得那边都在叫做练习场的区域，只是有分两大区，然后我们就跑到那边嘛，就你知道我真的最好笑的是我跟你讲我一路下去都没有问题，问题就是你太陡了，它速度太快了，没有刹车，我就挂在那个安全网上面，我就是一只鱼你知道吗然后这是我那时候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安全网那边也卡了一个小妹妹，那个妹妹大概5、6岁，我真的是撞上去那个妹妹，然后我就已经想办法移了，就还是就是因为那个雪橇就是你知道还是我有一只雪橇卡在她的雪橇，我压着她的雪橇，然后呢因为他又跟我语言不通，然后就是
他当地人
嘛，我就一直说你知道我真的是慌张都不行，我好怕受伤，我说我的阿爸哟，就是一直问他有没有痛，然后我只会把我说
我的阿爸啊
我只会把我紧
他爸妈呢
不知道， disappear， 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他爸妈也是，我也是不懂为什么。然后重点来了，我不是先下一个弟弟嘛，我一直叫弟弟来救，因为我已经卡在那边，我起不来，你知道吗？你也不可能转成是趴着起来。
嗯，
弟弟为了拍那个高中弟弟，他想要录影，他不想理我，他就让我在卡在那边。然后我只把那个妹妹的学校压在那边，然后我也动弹不得，然后妹妹就，然后妹妹就一直抽，然后那个安全网外面就有个外国人，大概是一个巴基斯坦人或者是谁吧，他就觉得我们两个女生卡，而且是一个三十几岁，一个五岁，然后卡在那边，然后他就试图，因为那个网子已经是有点是缠在那个网子里面，就很惨，然后在那。后来之后我就喊说弟弟呀、啊、弟弟呀、啊、弟弟不理我，弟弟就转换，因为他觉得说他快要留下来，他要拍好，他就是拍好拍嘛、
yeah.
我说 OK 我也可以理解这样子。后来呢我就说他就，我说还不来扶我，他就要从后面把我推，我说不行，你要从前面，因为从后面我没有施力点、uh-huh. 后来他就绕到我前面，我就他就把我拉起来，然后我再赶快解开我的雪橇，我才好站嘛，然后就硬把那个我的雪橇从那个网子里面让扒扒扒扒扒出来，我根本就小美人鱼耶，被网住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想说这一件实在太荒谬了，然后我就觉得也蛮好笑，就是那我那导游就是说你就要有一个被网住的经验，我就反正就是我就觉得哦不错，因为真的很安全，也不会痛，说真的完全不会痛，你就是被网在那边，然后我就可以知道说哦速度真的很快，然后啊我不会刹车这样子，然后反正弄弄，然后因为我就又回去原本那边要教我姐，因为她轮流的人太多嘛、嗯、然后我就在那边扶我姐，然后跟我姐讲什么怎么样怎么样说什么。后来我的导游就是这一区练习的还不错，他就默默把一群人带去那个就是刚刚我网在网的 那一个波度的那一个地方，然后带去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些人就还是没办法试，不敢，因为看起来真的就是
很陡，
就比较高了嘛，也比较陡什么的。然后呢就我们几个就是我们三个已经滑过了嘛，就是挂网的这三只，然后已经就滑过，然后他就说那先先叫，那弟弟又在我前面，因为我爬上又快累死了，然后我说你先、啊、他说姐姐你滑得比较好你先，我说不是不是，现在不是姐姐不愿意在你前面，是姐姐有点累啊。然后他说、啊、对对对你好像每次上来都很累，我说啊对对对姐姐老了这样子。然后呢弟弟下去的时候就他就一直说你就一直内八内八就内缩，他就一直教嘛、
嗯、
然后弟弟你可以显然就可以看出他还在摸索中、
嗯嗯、
可是呢他教了我之后呢我就内八内八下去，我就一路其实我已经可以控制了，就是不管是速度上还是怎么样什么，他就顶多说再多一点再多一点，他就在后面喊一下，然后我就后来几次下来其实都可以，然后可是那时候我们那时候都是在最右边就是最平缓的那一个上面、
嗯、
然后最后就是真的太累，然后时间也快到了，那弟弟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姐姐我们要不要去挑战我们刚跌倒那个就最陡的那一边，然后他就跟我讲一句话，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欸，我没有跌倒呢，我是被网住，是因为我太快了。他就说哈哈那就是我们要再挑战那边，我就说嗯好，就我们是认真最后一次爬上去的时候我们就硬是就是一样去那边最陡的地方、
嗯、
哦，就有控制下，因为你已经前面在比较没那么陡的时候控制刹车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我还可以。然后因为我有个朋友就是嫁给韩国人的一个朋友在那边，他特地从首尔来嘛、
uh-huh.
然后他来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说你好有天分哦，你在旁边看起来你好有天分，因为他完全没办法滑，他有点害怕，他就是畏惧的那一种、
uh-huh.
他就说我真的是为了你，他说我对你真的是真爱，我才不会来到这种地方，然后我害怕我惧高我什么这样什么的，他说他就是跟我说斑比你真的好棒哦，你看起来超有天分的，怎么可以一次就过，我就说可能因为我溜直排轮什么的，可是我觉得这件事真的很妙，就很多人就说滑雪会上瘾，
嗯哼，
就是会上这件事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可是你知道那两个弟弟真的一直鼓吹我说姐姐我们要不要去坐那个游览那个缆车上去，我一直跟他说不行，我说第一太危险，因为那个真的有够高，那个一看上去那是几层楼你知道吗，那看上去我目测大概有五层楼以上哦，
嗯哼，
可是又很远哦，它是最高高度可能不止哦，可能六楼，它是因为它是在山上、
嗯、
我说那个真的不行，我说那个下来好真的 真的有事，他说可是我们都来，我说你可以下一次，因为我们今天才刚来，而且你才刚摸索这件事情才一个多小时、
嗯、
我觉得我们不要做这种危险的事情、
嗯、
我说这个风险太高，我说这个运动风险系数太高，不行不行，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后来做这劝他们是对的，因为我们要回去的时候你知道有那种救护车吗，雪的救护车、
嗯、
有一个人已经被整条腿包那个铁架铁、
oh、
然后整个被那个救护车平板救护车雪橇救那雪橇救护车看起来很帅，很像那个海上摩托车的样子，然后后面是一个 担架、uh-huh. 然后就你就看到那个人就被这样咻、wow. 然后就那个海上那个海那个雪上摩托 车然后后面一个担架然后把他救下来，然后救下来之后就整个人他已经被人家搀扶在一个轮椅然后推走。
嗯，
然后你知道就是很多人就会讲说你去滑雪，因为很多人滑雪回来要么就专机100万回来都是那种摔断下半身啊然后什么什么，我是觉得说哦真的实在是危险，真的是比较危险，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到这样，我就觉得哎有尝试过我们
就
有开心就好了，因为我毕竟也不是雪之国的女子啊。
嗯哼，
对，
我觉得蛮有趣的，我觉得你说的对，就是滑雪是会上瘾的。
嗯
嗯，
蛮有趣的，真的有追风少女的感觉。
我觉得对，就是应该说第一堂课我就真的是就是很基础的教你各种的技能啊，然后你要刹车你要什么什么的，然后要转弯，但是有鉴于时间第一天的时间上课到了我还是不太会转弯，我好像智障一样。然后第二堂课就是第二天我再去上课的时候，反正老师就是不同的老师，然后、
啊、会有不同的老师哦，
因为等于我就应该说我不是同一个礼拜的，我是比如这个礼拜然后再报下个礼拜，然后我是请教练，等于我不是报一个课。
哦，你是请单教练，多少钱呢、啊？
嗯，我想一下，有点忘记了。我们那个算是找那个德澳边境最便宜的，好像90块，哎，我忘记了，90块吧，90欧元，等于2000多块。总之，我这两，
你说光请教练，还是说整个 total 里包含
啊、包含设备、租设备或什么，总等于是我这两天的课，我花了6000多块台币吧，6000多块或7000。
算7000了，差不多。
然后第二堂课老师就是他的每应该说两天课的老师都有不同的个性，
嗯，
都有，而且年龄很有差距、
嗯。
第一堂课是30几岁的女老师，
嗯，
第二堂课是我在想应该已经70了，
70
的一个60、70的一个老头，有点太过分，因为他人很 nice， 就是很 nice，、
嗯、
对。
然后第二堂课我就真的学会，我觉得好开心哦。真的好开心，我就觉得我花了6000块学得了一个技能。然后后来我就在跟那个老教练在聊天，我就说哎、欸、你什么时候开始会，因为他就是他很厉害，他根本就是他没有要秀给你看，你知道他是怎么样的吗？当你今天他教你怎么教，他是你在上坡他也在上坡，他为了要让你去知道怎么转弯，
他倒过来吗？
他倒过来。
Oh my god， 厉害。
他是我们两个双手连接，就是各拿一根棒子，就是各拿我们那个雪橇的那个
助行器
、
嗯、
然后我们这样倒着这样滑、欸。
他真的很厉害、欸、
他真的很厉害，因为一开始在 baby 的场地，后来他觉得要让我去试试看，就是真的一般人在溜的、
嗯、
是那个大概有几公尺啊，应该有300公尺还500公尺，就这样一路这样倒着，然后这样哇滑着溜，然后你知道还要避开那些会滑下来的路人，很厉害，他真的很厉害。然后那老教练很棒，就是因为他就是我只要一跌倒他就会一直牵我起来，因为毕竟我很重。前面第一堂课的老师就是30几岁，然后你看起来很明显看他很累，因为要把我拉起来，
因为那个真的很重，包含雪橇真的很重，
所以我就觉得很真的很开心，就是可以学到这个技能。然后但我觉得在这样的学习的技能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也是很可以看人性，或是滑雪像一个人生。
嗯，
因为你就是你第一次总是很生疏嘛，
对
吧？对，
当然。
然后我们在面对这些生疏的东西，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啊？我不会，我不敢。就像那些你已经主动下去溜了，可是有一些团员们，他可能就是
真的，因为我中间就是在教我姐跟教我那个朋友的时候，我就说不要害怕，没有关系。我跟你讲，旁边的人知道，我其他团员说你看起来好像教练哦，就是我的行径很像教，当然是在那个就是练习的地方，我就是说。你知道我这样远远看我姐要起来，我就说不行，大腿太紧张了。我说你大腿这样不行，太紧张了。然后我姐就一直说是因为她生病的关系。我说不是，我看得出来你的不舒服在脚，你现在是大腿紧绷。我说你大腿紧绷，你没有办法动。我说你大腿放松，我说放松。然后旁边的其他团就说你好像教练了，因为。毕竟导游可能还不敢大呼小叫，就是那种说哎没有什么，就是比较温和一点。我他妈的，我就是在教你啊！我真的是火一拳开。我说不是，手放开，再说左边、右边，而且我是没有那种形象可言，我没有要，因为可能他欧巴还有一种就是你知道就是欧巴，我并没有，而且谁认识我啊？到底？而且就算认识我，我也 I don't care 啊。 我就一直在鬼吼鬼叫，我就一直远远说没关系，我在这怕什么，我接住你，我就一直说出这种就是
你根本办不到的事情。
可以，我知道我办得到，而且我就一路就是我没有像你那个七十岁这样很厉害的倒，可是我是脱掉雪橇，然后撞那个雪鞋真的好重，就是我就是一路一路就是从我姐旁边那样子，就是有一点点、我没有到完全背对，就是有点斜着，然后下来就是这样一路就把它弄下来这样子，然后跟我的朋友我说真的不要紧张 OK 的，我说你看，然后他就一直，我看他根本动不到 0.01 根本动不到一公分，他的那个尖叫好像是说他已经滑一公尺这样子，你知道吗？他动了大概五公分，他就开始就有一种，因为他就是很害怕那个失重的感觉，然后他就开始尖叫，然后他就开始觉得很慌张要跌倒，我就一把把他，你知道，我就把他抓住，我就抱着，我就说你看我是不是抓住你的，你看你是不是没事，真的不会怎么样、然后或者是他们在动的时候他们就会很紧张，我就用我的雪鞋踩在他们雪橇上面，就是我一踩下去那个雪橇就会不能动嘛，我就把他踩下去，我说你看他现在不会动，不要紧张，你慢慢来，你慢慢来，因为你有时候在拖那个雪橇的时候，你是不是你最可怕的状态是你两只都踩上去的时候你要拖一只，因为你另外一只会滑。
为什么会滑？
因为就斜斜的啊。
对，所以他有技巧。
对，他有技巧，就那导览是教我们就是你打横的嘛，或者是怎么样什么的，可是有时候他们就是因为太恐慌，他还是会多多少少会移动嘛。我就把我的脚直接踩在那个雪橇上，我说你看他现在不会动，你拖。然后他们就连那个洞都扎不好，就是后面不是按一个卡榫嘛，他们就在那边，我说不是那个洞，是洞后面那个实心，那个实心给我按下去，就是你要用那个雪棍嘛，然后再按，你就是我就呈现一种就是一种很就是暴走的老师，但也我跟你讲，其实我觉得没有到暴走，就是我就是很大声，因为你知道就很吵，雪场就很吵，我就一直说没关系，大腿放松，来手举起来，不要用，因为他就因为你一紧张，你用那个雪杖的话，你会更快，你知道它是
助力的
、它并不是你们都把它想象成是停止的，其实不是，我就说给我放开。然后他们又会觉得很紧张，反正就总之我就呈现了一种我就是鬼吼鬼叫，然后因为我不想去教别人，因为别人要责任嘛，我就只教我姐跟我那个朋友，然后其他团员我根本就是我觉得让导游来，因为导游比较专业，因为这两个至少是他信任我，我信任他的状态，就是今天跌倒可能也不会怪我吧、我就觉得 OK 算了。然后我很想讲滑雪场一件事，就是说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受伤，像我的小拇指就是可能我卡在那个安全网的时候有一点去挤到，有没有吃萝卜的那一种、所以其实我一直从滑雪场出来，我的左手的小拇指就一直就是挤挤的，你知道应该就是没拉开啊、然后其实大家都多少有受伤，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心态问题，因为说真的就是如果你一直觉得说有些人就是他会抓着那个受伤的点不放，我就是痛啊，我就是怎样什么的，你知道他就会一直痛，然后像我就是你知道我受伤什么我也都不觉得，我就觉得你因为你受伤已经受伤，这已经是不可逆，不会因为你一直鬼叫鬼叫这个伤就会好，你知道吗？我觉得顶多我有时候在讲就是一个陈述，哎，你看我手挤到好好笑或什么，就是啊真的好痛，我觉得我只是陈述，我不是想要一直去抓住不放说哦我很不舒服很干嘛，可是我觉得现在太多人都是这样，就是他只看到他自己不舒服，他就你看我滑个雪我这里怎么样那里怎么样，我说可是这个伤害已经完成，这已经是
不可逆，就是你回不去了。
对，我说那你就只能就是小心一点，然后可能之后就是休息干嘛干嘛。然后你知道，就是他们就说这边怎样怎么讲，我都是回到台湾，我说你知道我也是去的时候就这边烫一个，然后你知道我在烫的当下，你知道找在别人就那边哀哀叫，你知道我从头到尾这样，我就一直贴着那个水瓶，因为那个水瓶都很冰，我就一直
在。为什么会烫啊？
就它有一个辣炒年糕还是什么部队锅的锅子旁边那个耳朵，因为它那个耳朵不是不会导热吗？正常来说
不会，
就它的耳朵是导热的，我真的觉得超级笨，我觉得那耳朵不是你手上要拿的东西吗？就那两个锅子旁边那两个耳朵竟然是有烫的，然后我就直接烫在那个就是那个耳朵上面，然后我是这两天出来才变有疤，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很痛，就是隐隐约这边很痛，我就是把我的手靠在那个水瓶上面，然后边吃，然后吃一下就靠一下吃，因为是右手就靠一下，然后我跟你讲都觉得没事，就是唯一到觉得哦有痛的感觉就是洗澡的时候，因为那个热水一冲下去，我说妈、我就觉得啊、我那时候我在洗澡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痛很痛、但我也觉得说那、就这样啊，你能怎么样？
对，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在滑雪场真的多多少，因为比如说你要下去，你要爬上来，你要干嘛什么？有时候也不是说你真的受伤，你去挤到，你去挫伤啊，或者是什么，有一些主要是累，你知道吗？你全身的那个，我不知道，因为我一直爬上来之后，我全身就是我觉得是有一点点酸痛吗？也还好，因为我姐就说她脚很累，我就说，可是路走多的不是也就是脚累嘛？然后我说，我觉得我手比较酸，因为我一直不断的就是扛那个雪，而且一开始要去那个练习场之前要走一段很长的路。
对，
我因为不想让我姐拿太重，我是拿两副雪橇，就是我是拿着，然后我就是走很快。一开始是大家连穿那个雪鞋都走不快，你知道吗？可是我是可以跟上。唯一跟上导游的人，然后他们就说你怎么可以好像在走路一样，我连平我一换好鞋子之后我可以跑步，我就是可以很快速的这样，他们就一直说你们怎么可以，我说可能是我平常穿，虽然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穿那个直排，我以前不是在高中的时候我每次穿直排我在爬楼梯，你们不是狂骂我吗？我们以前那个教室在五楼，然后因为我们以前那个社团课就是一次社团课就两三个小时，我记得很长时间，就是整个几乎整个三个小时，然后中间又下课，可能中间要上去要拿东西要干嘛什么，或者是什么中间还卡了一个打手，我有点忘记。然后因为我们的那个直排轮课都是在操场附近的一个地方嘛，然后我们那个直排轮是那种全罩式的，不是像那种我们是那种不是塑料的，你知道我们是那种布的，我们那种算是比较专业型的直排轮是那样，然后是绑线绑绳的这种。然后我就懒得拖，因为他真的很麻烦拖，我就不想拖。然后我每次要上楼的时候，我每次要回班级的时候，我就会从那个操场那边一路这样溜溜溜，然后开始爬楼梯，然后就一路爬楼梯爬上楼了。然后我每次爬楼梯爬上去的时候，这些人就是我的高中同学们，就会开始一开
真的很危险、啊。
没有一开他们看到他们就会很紧张，你干嘛？娘娘你干嘛？危险！你脱掉，你脱掉。我就说没关系，因为我觉得太对我来说那是浪费时间，我上来赶快拿一拿不就赶快了事吗？
对我来说不是，那
不是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我可以控制嘛，就是我是
OK
就是可以做这件事情嘛。可是你知道我那个人刚开始上课是这样子，到后面因为全班只有我一个人上那个社团，对、然后到后面就是上来说你知道那个我们的朋友啊他们就会这样说，哦上来了哦，就是他们已经呈现一种原来也不管我
了
就是也麻痹，反正就是我可以走好，因为我就是穿着轮子然后在走路，然后就爬楼梯爬楼梯，然后顶多扶一下旁边的那个栏杆，因为有时候会滑嘛稍微那个、我觉得那个就有点是我在穿雪鞋走的时候，所以我就觉得很快，然后就因为我一直很想说赶快赶快赶快这样才可以赶快尝试，然后就把我姐的雪板丢在那边，然后就开始装好就滑什么。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真的受伤这件事大家都不要去太执着，我觉得执着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恶魔跟坏蛋，它就会让你整个被我就被控制住了，你会不喜欢，你会不高兴，你会不舒服，你会很痛，但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啊。
Yeah， 对，所以我也受anyway 我也是受伤，然后我不 anyway 就第一天就是跌来跌去啊，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就是人生总是会受伤的嘛，不需要去放大那些东西。但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你，因为你第一天真的好挫败哦，然后你要面对这些挫折，面对这些失败，你要怎么去转化它很重要，你知道吗？我这倒告诉我自己说啊，张诗怡你可以，你现在不跌倒了，你在这边不跌倒了，你就是真的一直在不断的转化自己，然后欣赏自己的正面。因为你如果你一直看你为什么没办法转化，你一直看你为什么一直跌倒，你其实会一直挫败下去。
你知道吗？那个日本很会滑冰的那男的，你知道吗？就前阵子这个新闻沸沸扬扬，就短暂结婚、短暂又离婚那个男的，我忘记了，就是
我也忘记了，
就是 you know 那个日本很厉害的那个滑冰王子嘛。我看了他一个很长的专访，
对，
非常长的一个专访，然后他很少
做、你说他休息嘛，对不对？是吗？就是当他今天觉得有点不太顺了，就是要休息
啊。对对，我有跟飘飘就是分享过这件事情。
没有，你在里面也有那个，我记得你在 Podcast 有，
我在 Podcast 有讲
过
吗？
我听
过，
但你可以再讲一次。
就是我觉得那个他什么生啊，什么什么杰森，什么什么环生，反正就是那个日本滑雪小王子。
对，
好，虽然他失德，我们就不讲了。他的那个专访里面，我觉得他有一句话，我觉得他就说，很多人在练习的时候，不管是什么运动员，他们会有一个很奇怪的，我不知道是传统的教法是怎样，就是在错误的地方他会不断的练习，
对，
因为他想要把那个错误找到一个可能 maybe 适合或者是突破的技巧，以至于去完成那个动作。他说在我觉得他是聪明的，在他看来，如果他今天这个动作只要跳比如说假设三次以上， 他过不去，他说他绝对会停下来，要么就是换别的动作，要么是如果这个动作是已经是太累的，或者是已经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目标的话，他就会停止今天，不管我今天租了这个雪场，因为他那个奥运等级嘛，他其实是包整个雪场空的给他那个嘛，所以他其实时间他的成本，其实经济成本跟时间成本其实是比较高的。他说我一样会放弃的那 maybe 我还有一个下午的一个雪场前，我可能那个下午就放弃的，甚至那一天我就放弃。他就讲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蛮有道理。他说因为如果你不断在失败上不断的练习跟尝试，你的肌肉记忆会一直记忆停留在那个失败的状态，而且你的信心会不断被打击，因为你记得全部都是那个挫败。
嗯哼，没错。
所以他就说他反而只要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是直接整个停下来，他是不做了，他就是不要了，他顶多好好休息，然后可能在脑子思考可以怎么转换，他也不要再去用肌肉记忆去记他错误的一个状态。然后有时候反而是如果你这个动作，有时候这个动作练好之后，大家是不是就会觉得哦我练得挺，他说没有，你反而要，因为比如说假设四环跳加一个半圈旋转什么之类的，不知道什么什么一个动作，假设是一个，但我们不知道专有名词，假设这个东西就完成了，他反而会乘胜追击，就是一直多就是去练他，让他更他整个肌肉，还有他的欢愉，他这个脑那个什么吗啡，那什么脑内啡什么的，
对，
忘记了那个飞，然后就是让那个欢愉一直多停留在他的脑。他说，如果他稍微有点下降或者是状态，马上停，就是他要见好就收。我那时候听完他那个专访，我就觉得说，对，这才是合理的。我不知道传统社会或是怎么样，都一直告诉你就是什么 practice make perfect， 就是一直不管你今天就是弄了多烂干嘛，你就是一直在痛苦的循环里面，反而你的肌肉、你的身体、你的记忆、你的思维。你的情绪都是记在不好的，然后我觉得其实滑雪也是，然后我觉得延伸出来就是真的，我觉得做人啊，遇到事情也是，如果你一直在重复说，哦，我就是不开心，我就是 not good enough， 我就是不够幸运，我就是可怜，我就是我没有读到我想要的学校，你一直这样的话，你就会一直累积在一个这样的状态，而是没有，这真的只是让你更惨而已。我是透过那个滑雪小王子，我就觉得啊，因为我本来就有这样想法，再透过他那个专访，就觉得这样就对了，这样就对了。我觉得滑雪就是真的是像他讲的，你一定要就是反正最后我就是 ending 停留在我那个很陡的地方，我下来然后完美刹车，我没有再挂网，我再也不是小美人鱼，那这样就够了。
嗯哼，
对。
我觉得滑雪还有让我就是那个老教练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他当然也知道我的问题点在哪嘛，所以无论如何你是滑下来的时候害怕呀，或者说你的脚怎么样，无论如何都要微笑
啊。他这样讲吗？他是用英文吗？
对，他用英文，然后偶尔会穿插一些德文嘛，但因为他有时候突然你要转变的时候，他偶尔穿插德文，但是像这句话就说你 always 就是 smile， 我就觉得对，就是你无论在遇到各种的滑雪的事情也好啊，难关的事，就是即便你知道吗，当我滑雪然后当我就是就像你说我一直在那个挫败的那个一直跌倒的时候，可是我滑雪的时候我也不禁笑了出来。对，
就是你我觉得心态，我觉得就是你那个心态，然后那个心境很重要，就是你要带一个友善友好的心去看待，我觉得是很 OK。 然后我真的觉得说好的老师真的带你上天堂，就是老师因为我真的经过点播，就是只是讲了几句话我就会刹车了，就是你就不会再我就一直笑，我就一直因为大家都一直说我滑得很好，就我那一团人嘛，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没有啊，你知道我刚去那边的时候我第一个下去我就挂在那个网子上，我就一直笑说我爸不是说反正没关系不要害怕，最后就挂在网子上，我就说对啊，就我就挂在网子上。然后就我觉得有些爸爸就是有些人他比较傻，他就说哇，所以这么好的体验你也体验过了，滑得好也是你，然后这个挂网也是你，他就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在告诉这个。我说对啊，我觉得好有趣哦。
对，
我真心觉得很有趣。
因为那个好的老师真的是，因为他们你会很挫败，你知道吗？我觉得身边的人，我同事也告诉我说，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些身边的人可能遇到挫折或什么之类，或者是你今天是一个老师，然后在学习一个新的技能的时候，你知道你真的会一直挫败，一直跌倒，一直什么之类，然后 always 我就说 I'm so sorry， 或是我又跌倒了。这两个老师都说 no， 你做得很好，或者说、
yep.
呀，你已经算很好了，或者是第一次都会是这样的、啊。他们 always 是用耐心温柔在承接我们的挫败，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无论他们教的技巧好不
好
先不论，那个态度是真的
很
我打从心里很感谢他们。然后第一个那个女老师，就是因为我就是他就遇到我转换都是一向残障嘛，他到中午，因为我们中午会pause 就是会一个小时的休息，我们就去餐厅吃饭，然后应该说当然我们就分开，他就是跟他的教练们吃，我就听到他在问他的前辈说他的学员有一个就是那个脚
你哦，
嗯，就是他有个脚弯不过来，那他可以，因为他会一直帮我用不同的方式说 OK 你会这样可能是因为你一直 focus 在你的脚上，那你就是看着太阳，你要转向的时候你就看右边右上方，假设你要转右边，你要转左边就看左边，就是试图要让我分心，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嗯，
然后甚至去解决我问题。我觉得这两个老师真的是，我真的一生感激他们，
就好人一生平安啊。
对，好人一生平安。
我觉得就是我还有一个我觉得就哦，因为其实滑雪才是一直以来我的心愿。
对，
但就是我如果他你硬要跟我讲说叫我列那个死而无憾的清单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唯一我其实列不太出来，然后我唯一真的有列就是有小列的一个就是滑雪这件事，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还蛮妙，所以我们两个同时在这个冬天把它
对
我就是我觉得都很捡起来了，真的是捡起来，虽然就是可能 maybe 没有很长很短暂，就是我们至少都尝试过了嘛。
对，
然后我觉得真的很妙的是你看从很多年前至少从2018年2017年那个时候开始有死而无憾这个概念的时候，就一直在讲说哦我要滑雪我要滑雪，一直滑到2024才成功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就是在那种一波三折跟可能又可以又不行又有这个计划又计划又因为什么事情被取消什么什么，然后一直到可以做这件事，我觉得那个心路历程也是这种就层层感觉，就是因为中间过程一定有很多我的朋友就是说啊你来啊我就陪你去滑我很会滑啊什么什么，就是他们都很希望我可以完成这件事情，可是就是总是有一些这么的没读后，那没读后就是没有办法就完成，可是今天真的完成之后你就是有一种开心的感觉，然后连我姐都说对啊你就去滑雪这不是你的心愿吗，
嗯，
然后其实因为我姐的状况又不太能滑雪，我就说啊可是有这个行程，可是我觉得我姐某一方面也在想要完成我的心愿，所以我觉得人就是都是这样互相，就是我对我姐爱我姐也 是很爱我，所以我们在彼此的行程里面或是怎么样一定有互相配合的地方，就比如说我有我想要他有他想要的，那可能他想要的不是我想要我想要不是他想要，就是有一种你知道总会有所谓的妥协跟委屈的部分，
嗯，
也我觉得没有到委屈，委屈有点太负面，就是说你必须要配合，
嗯，
花一点力气配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其实比较感动的会是哦中间的那一种彼此的互相，然后在最后真的完成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开心，然后是很幸福的感觉这样，
嗯，非常
我觉得是蛮酷的，嗯，所以你觉得你还会再去滑雪吗？
我想要我刚刚脑子想问你说还是我妈妈再去日本韩国滑雪，但我问了一下因为我们那有一次去滑雪的时候有跟一个另外一组朋友也有一起，
嗯，
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他是日本跟德国混血，然后我就所以我那时候一直想说就是韩国会比较便宜，他说没有日本韩国不去，但日本没有比较便宜，
哦，听说日本没有比较便宜，
对，然后我就想说因为你知道我真的好不容易习得转弯的技能我其实很想要再去一次，可是因为那时候我就必须要回台湾了，
嗯，
所以我没办法再有时间，不然我真的很想要再去滑，
因为我觉得韩国滑雪因为我是听那个导游说因为我们是在大邱就是南部嘛比较偏中部中南部的地方滑，相对因为物价比较便宜所以便宜许多，就便宜，
嗯，
不要到许多就是便宜比较多，那北部就是首尔或江原道那边，
嗯哼，
听说江原道也蛮便宜的就会比较 OK， 我觉得我听到的版本是其实韩国是比日本便宜，然后我又听到一个版本是我们有一个高中同学是嫁给大陆然后是也是偏有雪场的，
uh-huh.
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哎，欸，你应该来我老公家乡那边滑，我老公家那边才叫世界之便宜，
uh-huh.
所以你就我觉得可能是有国度的一个物价的一个波动吧，
对，
我觉得我是说真的，他就很认真跟我说其实你应该去我老公家乡，我老公家乡那边滑雪很便宜，然后他那时候还约了就是我们另外高中同学就在韩国那一个，uh-huh. 就说一起去滑张什么的，然后我也觉得很 OK， 不然说真的我们可以去滑，哎，欸。因为去大陆那个是一定是成本最低的啊，
那你现在还会想要再去滑一次吗？还会想再去滑吗？我可以把我所有习的技能教你，
好啊
我只有这样的贡献
可以，这个工作就很大，因为我其实是没有正式的教练啊，我就是那个导游，就是口述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用着口述去理解。然后我觉得那个导游很可爱，就是我跟那弟弟不是滑下去嘛，然后上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跟那弟弟说，他就转过来跟我说啊，你已经会了，就才滑下去，他说你会了，他跟弟弟说哦，你还是不太懂那个感觉，你可能要再练习一下。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也不太缺那些，就是真的只是很，因为你已经会滑了。
没有，我觉得我需要 know how， 就是说因为你，我觉得还是跟我的理解不太一样，所以他一直跟我说你怎么内八，内八还有分怎样的内八才会真正把它停下来，可是你就一直想说内八什么，然后中间一度就快要交叉又不能交叉，反正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去，还是要用 know how 啦，我觉得还是要 know how。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韩国，你应该也会喜欢，因为就是吃的，我
真的很长没有去，很久没去韩国。
你那时候不是国中？
对，我国中去的。好啊，以后有机会
江原道或是大陆啊，
可以，真的太棒了。我很害怕我滑雪的那个又忘记哦。我想到一个番外篇，就是因为你可能是因为我们那样的场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先去报道，然后去租借设备、
嗯，
然后他就开始量你的脚的 size 啊，然后量你的看你的体重啊，看你硬你的雪橇这样。帮你量完之后呢，于是我们是要再上车，开着我们自己的车到滑雪的地方跟教练会合的。然后所以第一天课发生什么状况呢？就是我们的设备都量完鞋子了之后，我们就脱掉了嘛，就穿上我们普通的鞋。然后我们到了滑雪场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车上换鞋。你知道因为热胀冷缩，所以那鞋子已经缩了，我们塞不进去。我塞到一度，我第一次痛到任性想哭耶，我觉得很烦，就是好痛，我又觉得我脚好像快断掉了耶。
我知道卡你，我姐也是，
对，
因为我姐那时候我们还不太知道怎么穿，忘记把一个卡榫拉开、
yeah.
然后我姐就硬塞，然后我姐脚又不舒服，她就硬塞，然后我就想说啊，我就一直研究，然后我就说哎，这个卡榫啪一打开，她就打开了嘛，然后我姐才比较好的放进去。
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那个当下我也第一次对于我有那样的情绪也很惊艳，就是我很
不耐烦，对不对？
很不耐烦，很痛，然后觉得很烦，为什么会这样。
哦，我常这样、啊、我的所有的不耐烦都是这种为什么这样，烦不烦啊，为什么快一点，什么的，就是好像是我的问题。
然后我还伴随着身体的苦痛，就是觉得我脚要断掉了。
我也伴随身体苦痛，很想揍人啊。
OK， 谢谢你。对，
没有，就是
但滑雪真的很美好。
可是我真的觉得滑雪好像真的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啊！因
为我觉得好危险。我真的是看到那个，
你知道吗？因为我的朋友就是他，我的奥地利朋友，他其实也很久，他只有小学有学，因为他们在那边都是小学，小时候就会去的
日常嘛、嗯。
然后可小学之后他就没有再滑，因为他的家人不会滑，所以当然他们理所当然家人也不会去滑。然后他就一直不断的警告我说你一定要穿手套，
然后这不是一定要的吗？
可是因为有时候很热啊，你知道吗？他就说你手套给我戴起来，然后我就说怎么了吗？
一定要，因为你拿着它太久，他手会
不是不只会动，是他们遇过，就是他有的朋友是他就跌倒了，殊不知另外一个人就是别人就直接把那手就是直接受伤了，或者断掉或什么的、
嗯、
所以他说你一定要给我戴手套。
这不是一个 common sense， 你怎么可以滑雪不戴手套呢？
没有，可我的可能 maybe 只是我正在一边小小的移动，然后我觉得有点闷，然后我没有要正在滑，你懂吗？
哦哦哦哦 ，OK，
对 ，Anyway， 好喜欢哦，好开心哦。然后我就觉得，虽然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毕竟我那段时间也是没有在赚钱嘛，就是毕竟在休假。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哎，我这样花大概多少钱？他说哦，6000多块一个技能，我觉得也可以了啦。
嗯，就是你投资在他自己身上，我觉得都还好啦。像我是觉得 OK， 就我不知道，你叫我去首尔，我是真的不喜欢的、啊。然后你说，我反而可能觉得想要去那种就是大陆便宜一点，然后人肉不要那么多，会不会好一点？
你觉得便宜，然后人也不会那么多，是有可能的吗？
不知道，可能要问他。我问他好，因为我人在韩国，他刚好也回婆家嘛，就是因为是过年期间嘛、
嗯，
然后我就看到他有发 IG。然后他，因为他那边也算东北，
但是有自然雪的地方嘛，还是一定是人造的？
他是自然雪，他那个东北那个地方是自然雪，然后他就是泼了一些草莓什么什么的、
嗯，
然后我就看，我就觉得很可爱。然后跟他有一个农家乐的一个农场，就带小孩玩什么，然后我就有回了一下，我就说好有趣哦，然后什么什么的，我说好想去哦。他就回我说来呀、啊，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就你也认识啊，就是反正我就说，我就、
yeah.
因为他之前很真的很早很早之前，就是我一直在很多年前，我一直在吵说要滑雪的时候，因为 大概 maybe 十年前，我就在跟韩国的那个同学，也是我，你知道，就是全部都是我们高中同学。我们现在刚一上上车，不管在东北的，就大陆东北还是在韩国那个，都是我们的高中同学。那高中同学就一直说要韩国高中同学一直说要陪我去滑雪，然后我们在 murmur 的时候，当然就被那个东北媳妇就说：“你可以来，你可以来我老公家，什么什么之类。”就是有一直在这种邀约啦，所以就是我觉得好像是可以试，而且你想想看哦，我觉得日韩滑雪就那样，
对。
啊，德国滑雪你试过，我们可以交流。
我想问一下，你的人造雪那个雪是松软的还是是硬的，还是是怎么样？
是松软的啊，
因为有差欸，真的有差。比如我第一天课上的是松软，因为才刚下完雪，
嗯，
你这怎么叠都还好。可是第二天就是在下个礼拜我们再去的时候，因为没有在下雪，所以它变冰，就是有点硬、
哦、滑冰，
滑冰，然后你就发现，就因为 totally 不一样欸。又更滑、
哦、因为他我觉得那就是形态上变化，所以好像他们说比赛就是专业比赛，他们就是有分什么他们会看现在温度啊、气温啊、湿度啊、
嗯、
来决定说他们的状态、嗯、他们那个是非常有科学计算的一个状态，他那个不是比的还不是只有身体的 skill 你知道、
嗯、
他还有脑子里面的 skill 也要比赛的、嗯、我就觉得好像有点难的。但因为我们那时候去，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是中南部了嘛，所以那个是人造雪，所以我们的导游说那个人造雪真的是化学不好，你们尽量不要让你的肌肤触碰到它。
这么夸张？
可是我跟你讲，这个男的，因为你知道我整个脸跟削杂货一样，你知道吗？然后因为你的头发，我的头发就因为你绑起来那个帽子又戴不上去，又卡一个那个马尾在那边。我应该要绑一个小马尾在后面，可是我都绑小马尾，我的头发很容易掉，
yes.
就是那个这样。所以你知道，就跟肖杂波一样，然后我就会一直试图脱掉我右手的手套，去把我的头发拨开的。然后一拨开，我又感受到就是那个雪又融在我脸上， oh. 我就觉得说，哎呀，好脏啊！可是就觉得啊，没有关系啦。然后就是一种这种来回的交代，哎呀，好脏啊！哎呀，没关系啦，这种真的，因为。我就是我平常也不会觉得脏，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就拉圾地有狗，有没有？我不是拉圾地有狗，就是我觉得没关系，都已经到那个状态了，就不要在意。可是我每次一碰到，就是我就一直想起来，就是欧爸说，小金欧爸说，不要让那个雪碰到你们的肌肤哦，就是他一直在交代这件事。然后我是那种很乖的小孩，就是老师教我什么，我就会一直记住那个什么。我是这种人，我算表面好像是很放荡不羁，跟是很叛逆的，可是其实老师讲话我都默默在听，只是我要不要好像是重复或是怎么样的。或者说啊，我爸说不可以摸到你，然后就一直呈现一种自己一个人在。
我蛮想要你来欧洲滑滑看的，因为我觉得那也是真的不同的。
我觉得应该是不同、啊、
就是
没有。可是说真的，去欧洲的飞的那个成本很高，因为你知道那天就在聊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滑雪这件事情的成本真的太高。假设你不是生存在那个
国
家的
话，
对、
嗯，
像比如说你看台湾的亚热带，你今天说你要滑雪，你一定得飞最近就是日韩嘛，对不
对？
對哦，可能就是中国东北，我们比较不熟悉。就是你一定得飞出去，你才有这个滑雪的空间。
嗯哼，
那也就是说，你看你光飞行的这一趟加住宿，其实你的成本就是非常非常的高。
对，
然后再加上因为如果你是这样过去的话，你通常不会有自己的雪具。
对，
因为
你
这个还要对你还是要租，所以这是滴滴 Coco 加起来，这是成本很高的东西。他说，所以对于台湾人来讲，滑雪是一件极高经济效益，经济成本极高的一项运动，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有钱才能做。然后因为那一天就是陪我姐去台大看医生，台大医生就说你们绝对不要去哦，他就说啊，你们想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趁状况好都去玩嘛。然后就讲一讲，就说不要去滑雪。然后我们俩就对看，因为我们俩就是想说，我们俩不是要去滑雪吗？我们俩就对看，
不要去滑雪，
就危险啊！因为我姐的那个状况就危险嘛、
嗯。
然后再加上，然后那老师、那个医生就开始一直恐吓我们，他不知道我们要去滑雪，他就开始说，哦，我跟你讲啊，我去年啊、前年啊，就有那个病人啊，就是也是去滑雪啊，就是花了专机一两百万让送回来啊。我之前呢，我几年前另外一个病人头啊，就是下半身就这样瘫痪的。哦，我跟你讲，那个滑雪真的。他就这样讲，一直就是你知道，他只是想要就是稍微分享一下他的心路历程，就曾经的病人的心路历程。然后我们讲到，然后就看他说，医生，我们可能打算二月多要去滑雪。他这样整个静默 silence 之后跟你说一声，就是我忘记有没有说一定要，他说小心一点，
嗯哼，
嗯嗯，摆拍摆拍，就是他就 脚给摆开，就是穿好了，然后开始在往美摆，然后就因为你知道我姐就一直说我去摆拍好了，她去之前一直说你去滑，你好好的享受，你把我的份都滑完，然后好好摆拍。然后所以你知道我姐看到一直滑，我姐就会有一种开心的感觉，你知道为什么？她就觉得说我的钱回来了，就是那种你知道不是那样，就是一种我觉得也是一种转换，就是说我没有办法一直滑，那你多滑一次，
嗯哼。
就感觉就是多、嗯、帮了我玩一次那种享受这样子、嗯、然后我就觉得真的也是蛮有趣味的啦。
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是感受，因为你就在那个滑雪场里面就看到那种，我就问老教练说他三岁就开始滑了、
嗯、
然后看到那个滑雪场就是那种三岁五岁他就开始咻咻咻，然后我的那个跟我一起去滑的那个朋友啊，他就不是小学就没滑了嘛，可是他上来第一天课的时候他就是靠他的身体的记忆就回来了。然后我那时候一直在跌倒，就是整个滑雪场都是我跌倒场的那个当下，我就觉得滑雪真的是
越小
开始、嗯、如果我未来有小孩我一定要早早让他去学滑雪这样。然后我就把这件事跟欧洲人们讲，然后欧洲朋友说不会啊，你们小学也有在学东西啊，就是我说你们小学都在学滑雪，我们小学就是不知道在干嘛。我说你们也有啊，然后我就说我们有学什么吗？我说数学啊，你们在学数学。对，我就在背九九乘法表。因为他们现在八七还是回答四十八，哎，
八七不是六十五吗？
然后我就觉得太好笑，就是真的每一个不同的地区生长的地方文化真的是不一样。然后对，
可是那导游一直强调一点，他说你不要觉得那三岁小孩不会滑，其实三岁小孩平衡感是最好、
嗯、
他说他每次带团出来啊滑最好就是年纪越小的，
嗯，
然后真的永远学不会都是年纪大的，
因为他怕摔啊，
就是而且他那个平衡感跟那个状态、
嗯、
就是那个灵敏的程度，就是你还是没有。我觉得我真的是因为我有直排轮的前面的一个状态，就像我那时候就是从小我没有一直在专业练直排轮，可是就是有一直溜嘛，然后到之后到高中的时候开始就是有上那个三年的那个两年的社团嘛。我第一次溜冰道的时候，我跟我同时就是另外一个朋友去溜就小巨蛋那个冰宫的时候，
嗯哼，
他其实小时候也溜过直排轮，但他绝对没有我纯熟嘛。我说在直排轮这件事情上面，你知道真的，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是某一种状态，至少他都是不是你脚站在土地上的那个状态，只是你的载具是什么，就直排轮是四颗轮子嘛、
嗯、
然后冰道是一片刀嘛、
嗯、
然后这个就是雪橇是两个板子嘛、
嗯、
好，就是我觉得它还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所以我真的从滑轮转到冰道的时候，就是大家站上去全部人他们全部在旁边扶着，他们站不起来，就是他们是连、
嗯、
因为冰道比较薄，它就需要有一种平衡感。我是一站上去我就可以滑的、欸、我是一站上去我就是稍微稳一下，就是哦大概因为你轮子跟冰刀的那个我觉得踩的那个摩擦力跟那个界面就是不一样、
嗯、
我在踩上去说哎呦有一点怪怪的哦，然后就是大概
找到那个平衡
两下，就是滑个两下、
啊、
我已经可以绕圈了。你知道我一直到快结束的时候我朋友才比较可以放开那个栏杆，
嗯哼，
但我是一直这样子就是哦就是顺向，因为中间在练那个花式溜冰，就是那种就是那个日本那个滑冰小王子嘛，那我就是在旁边这样转转转转，我已经就是很明确，我觉得我其实那时候有意识到说哎、欸、其实它是有相关的。所以、
嗯、
那个时候我在跟我们那个高中同学讲的时候我在聊，他就说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学会蛮快的，然后我说我也觉得我可以，可是你知道有人就会打枪我说跟你讲啊，滑雪跟溜冰刀不一样，你不要觉得你从直排轮溜到冰刀你可以快速转换你溜好远，我是说嗯你这样讲也
有
道理，
是
有
运动细胞的人啊，
没有啊，球类我就不行啊，就是要飞球类，
说球类或跳舞你可能不太行，但是该有的一些基本的那些我觉得你四肢是发达的，怎么讲
哦，我觉得我四肢是，
你其实蛮矛盾 的你在做瑜伽的时候你真的
我在做瑜伽的时候人家会以为我可能生病，
他就是智障
真的是肢体障碍的最高，就是整个地方有没有卡住你知道吗，这里也弯不过去那边也卡不过去，然后也没有办法理解，然后哪一根骨头怎样哪一根筋怎样你全部都不能理解，我就只有在使用蛮力的运动我很可以、啊、跑步啦丢铅球啦丢直排轮啦，靠脚的可能不对啊，那个不行不行，因为那个就是瑜伽还靠脚、啊、
没关系，但是你这个做得很好，
哦，可以，
很漂亮，
很漂亮，可以，可以，可以。
而且我觉得，好，对不起，又想到一个故事。我们后来就是在滑的时候啊，有遇到一个德国，我在猜他应该四五十的，嗯，四五十的一个姐姐妈妈，然后就也在学，跟老教练，老教练在学。
四五十岁，他带小孩吗？还是
他没有？他一个人，他也是一样，就是包一个人的。嗯，然后呢，他就是那种很谨慎的，很慢的，嗯，所以他你知道，因为后来教练就像是溜冰一样，就在坡道上面射那个溜冰的那个，
嗯，
你知道，
你要转
三角锥，
嗯，
你要转弯，嗯，然后滑再转弯，
那好有趣哦。
对，然后他就是很谨慎到他做的很 perfect， 因为他太慢了，你知道吗？
嗯，
就是慢到他可以控制这样。然后我觉得，
欸，慢很厉害，你知道滑雪听说是慢才厉害的，那个导游说的，啊，
对，慢是最厉害的。然后他，我就在那边称赞他，然后他说没有啊，因为我希望我的鼻子跟我的嘴巴还有什么我的手都还会在，因为他很害怕跌倒。对，然后你知道这时候老教练就说，我就在那边称赞，就说他好慢，他好棒什么。他说没有啊，你也很好啊，你去参赛的人，就是因为我在滑雪，然后就很快，我是竞速的，你看多会讲话。然后后来我觉得又有一个是很特别，然后就问我就说你是哪里人，然后他就说他是德国的哪里哪里人，他挪威啊，从北就是比较别的地方来这样。然后他说你呢，我就说哦台湾，他就哦 I'm sorry
台湾的 sorry 啊，
我说我就嗯，就是你知道，我当然大概知道他们，可是因为 sorry 你可以有很多的面向嘛。
What about sorry？
对对对，我说 why， 然后他就说没有，就是你们跟那个中国就是比较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这样对你嘛，类似这样的概念。然后我就说啊 ，it's okay， 就是没有什么，就是这样子。他说
活得很好，
他还这样，真的吗 ？Really？ 就是还很疑惑，用我就是好像。你
我们可能在强颜欢笑，
对对。然后我说：“哎呀，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对，我觉得
我真的活得不错呢。我真的觉得我们不错啊！我刚忘记我要讲一个滑雪什么的，完了，我现在脑子真的是……
我刚刚也是这样，我刚刚就是想到一个，然后讲又飘走，然后我很努力要去找他。但我觉得这一滑雪这些故事告诉我，就是你在面对那些失败错，其实失败挫败都不可耻。你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你什么都会，你又是就是文武双全这种，不可能，我觉得真的不可能。
嗯，
但是在你面对那些挫败的学习的时候啊，因为你知道我们人到了一定年纪，
我们真的老了，真的骨壳都僵硬了，
然后我们没有骨壳僵硬又是一回事，就是心理，
哦，
我觉得心理状态你必须要好，
对对对对
对，因为你总是很害怕别人会怎么看你，然后或什么什么的，可是你要如何转化，
我想起来了，我把，因为呢，我们在韩国的忘记第几天了，我们去看了一个李舜臣。李舜臣是一个将军，就是大概中国明代时的一个将军。
他还在吗？他不在了。
他不在，哦，明代，欸，开玩笑，他是跟郑成功差不多的吧，哦？然后呢，他就是一样是海上的一个将军，然后为了帮韩国就是开疆辟土这种的。然后呢，李舜臣将军有一句话，我觉得就是 perfect good， 就是那个导游讲的，他就说：“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类似这样子，好，我不知道原文是什么，他就是他的好，就是说在打仗的时候，他其实在这当然在讲打仗的时候，你如果很想活下来，就贪生怕死的，你通常会死。
嗯哼，
但是你如果以必死的决心去打仗的时候，你会活下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哲学，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讲，就是
勇于面对吧，
心态，就是说。那个导弹有跟我们解释一下，小俊我爸就说他的一句话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就是我可能要查，因为他是在车上跟我们聊，就是说生即是死，死即是生，就是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比如说他就说是真的像打仗，就是你一开始前进时你就要跑不跑，
对，
要不要前进，那个刀到底是要往内还往外，要投降还是不投降，因为你考虑都是我要活下来，我想要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能就会比较有一些我不知道 pending 啊，我怎么之类的，然后可能更危险，你会更容易死。
嗯哼，
就像我刚刚讲，然后你如果是以必死的决心的时候，你可能往前冲，你怎么样？你可能会有成功。那个成功，
嗯，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说你打仗一定赢，而是说你至少在你的心态上，在你的意志上，你是成功的。
嗯哼，
因为你是以必死的决心来看待这件事情。
嗯，
这样你看滑雪的时候，我后来就是因为滑雪是最后一天，因为我们是一滑雪场完直接就是我们的车就直接到机场。
嗯，
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行程就是滑雪。
嗯，
那所以变成是说前一天他跟我讲那个李舜臣的事情，我就觉得蛮有感触的，说对，其实滑雪这件事情，你越怕死
对，
你越怕你越不想叠，你知道你真的学不起来，我跟你保证你真的学不起来。你当就像我这种，我就觉得啊，跌倒就跌倒啊，怎样就怎样啊，就这种时候你反而就是那种 OK 就那哎，你知道吗，我冲下去安全网的时候，我一点害我真的就很妙，我到现在都觉得我的心态很好笑的夸张，我一点害怕都没有，我也完全不觉得我冲下去会怎样，我只觉得哎呀怎么刹不住啊。
嗯，
这个是我唯一害怕，是我觉得我差一点要撞到那个小女生。
嗯哼，嗯哼，
这是我最大的恐惧，不是滑雪下去我会怎样，而是我会害怕。那我讲白，今天如果没有那个小孩在那边，我跟你讲，我下去我真的应该是哈哈哈哈这样下去吧。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你那个状态，就像我姐到时候解开了那个害怕的时候，她就说其实我蛮想滑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累，因为可能她第一次两次下去有一点就是懊丢还是干嘛，她会有点不舒服。那因为我姐说真的，我姐是那样，她会一直去记得不舒服，她就是会。他其实会有点执着在这，他就我就是说，姐，你不要去想这个，你要想的是，我可以做到什么什么的。
嗯、
他就说，可是我很痛。我说，我知道，我知道，不会有人不痛的。就是，然后他就，其实我跟他讨论过很多这个心态，他就说，哎，我觉得那真的是个性问题，就一开始人的个性问题。我说，对，我说这真的很难改变，但是要尽量。
嗯哼，
好了，生即是死，死即是生，那个我再查一下。
嗯，蛮好的。好吧，我们希望大家做每件事情都漂漂亮亮。
对，然后滑雪真的是又开心又有很多感触，真的是一个很棒哦，
拜拜，
运动。你要教大家去尝试一下，啊，不要跌倒。
嗯，一定会跌倒。
没有，有安全网，不要害怕。
你可是德国、澳洲、奥地利没有啊？
真的假的？
真的没有，它就是一个场地啦。
那你下去怎么办？
Say goodbye， 就是跌倒、啊，就是，所以我就说整个滑雪场都是我的摔跤场啊。
可是你如果真的一路下，像我那样子一路下，他没有办法在旁边跌倒，你要怎么办？
应该说他没有，这就是问，因为你是太快速的课程，他前面就会教你怎么刹车，所以你只会刹到你可能，因为你知道我们最常跌倒就是你会重心不稳，你会害怕，所以你是往后倒的。可是滑雪最忌讳你重心往后，
往后倒，对对对，
所以你一定是往对，所以。应该说它最下面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小块的平地，真的有一些小施工的那种东西，但反正对，
好啦，拜拜，
容易尝试，拜拜。